以下是读经，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2到24节，由思会者读，会众思想。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除旧布新，恭请徐牧师传讲神宝贵的话语。
牧者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，新年快乐。感谢神，再过8天就要过年了，哇哦，好快哦！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年度。我们思想在过年的期间，大家会不会大扫除啊？哦，我们会大扫除，整理我们的家，整理我们的环境。上个礼拜，我的生活有一件小事情，就是晚上倒垃圾去追垃圾车的时候，我就拿着垃圾，穿上外套，准备要冲出去。这时候就想到，哎呀，就把握一下时间，就把我的蓝牙耳机就戴在耳朵上，就开始听一些有声书等等。我想说把握一下时间，然后当我去倒垃圾，把垃圾丢上那个垃圾车的时候，我的蓝牙耳机也跟着滑落了我的耳朵里头，它就滚啊滚啊滚，咚，他就掉到那个旁边水沟盖的下面去了，然后另外一只耳朵还在继续播放着那个有声书，可是另外一个就给水沟听了，这样子啊，所以我就回家说，我今天把垃圾倒了，也把耳机给倒了，好，然后我们家女儿就可怜我，就把她的耳机就给我，好，那一个失去一只耳机的那个蓝牙耳机，现在还放在我的桌上。我要讲的是，会不会我们的生活其实有不少类似的东西？我们知道他还有一只耳朵可以听啊，但事实上我是不会这样子听的。但是他就是丢掉也可惜，放着也碍事，哎，那就先放着吧。哦，这个鞋子明明是已经这个不合穿了，我说衣服怎么挤也挤不下了。哦，哎呀，再放着吧。哦，等我瘦3公斤就可以了。哦。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生活的东西是，其实我们知道它不是最好的，但是我们却容让它继续霸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？我这个人有一个怪癖，就是我不太喜欢看到就是杂乱，所以我的办公室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，就是只有地面还有沙发。那我读了30本左右的关于整理极简的书，从台湾读到日本，读到美国，还有他背后的这些的他们的整理的概念。他问我，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，一个东西值不值得我们保留下来，要怎么判断？基本上有3派理论。第一派，感性派，他说你拿到这个东西放在手上，有没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啊？如果有，你就要把它留下来，如果没有，就代表你可能要跟他告别了，这叫做感性派。第二派叫理性派，理性派是问说，这个东西如果我没有，假设我今天没有，我还会不会花钱去把它买回来？如果不会，代表的那只是过去用的，那我现在不会去买它，表示应该是可以跟它告别了。如果会，就把它留下来。或是另外一个标准，他说如果在你生活20分钟的路程可以买到的东西，你就不需要囤在你的家里头。这叫做理性派。好，第三派叫目标派。目标派就问说，这个东西你保留下来，跟你未来你期待自己成为的人过的生活是不是一致的？如果一致，你就把它 保留下来，如果不是，你需要考虑它可能并不适合你。这个东西对未来10年后的自己是加分还是减分，到底给我们什么帮助？它告诉我们有一些判断的标准。我请教大家，过年期间 我们的生活家里头物品要大扫除，请问我们这个人需不需要大扫除？我们的心情需不需要大扫除？我们的人际关系需不需要大扫除？好，当然不能够把家人丢掉了，不能好。但是我们的关系要怎么样更新？我们要思想，我们的饮食需不需要除旧布新呢？我们的生活习惯娱乐需不需要重新反思除旧布新呢？神帮助我们，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在耶稣里是新造的人，神愿意在我们生命中做除旧布新的工作。而什么是旧的应该要离开的，什么是新的我们要迎接要拥抱的，今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一同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，更让我们看到那条得着更新的道路在哪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您答应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们在耶稣里，哦主啊，能够不断领受神给我们新的喜乐、新的平安、新的恩惠，求主怜悯在这个早晨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智慧，做除旧布新的工作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，我们的心被耶稣改变成为神所喜悦的心。谢谢主，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我们一起来思想除旧布新。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既然认识了神，我们的生命应当要做出选择。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这旧人，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
变坏。
经文告诉我们要离开，要摆脱旧人，而旧人后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旧人的堕落有三部曲。二十二节三部曲，第一部曲是私欲，第二部曲叫做迷惑，第三部曲叫做渐渐变坏。我们来拆解，我们来思想。第一个私欲，旧的东西，黑暗的不好的东西，第一个特征就是私欲。私欲就是情欲，就是自我满足，贪婪、贪心是同样的字，这个字在圣经不同的译本不同的地方翻译，私欲就是贪心、贪婪。你说我就对自己好一点，这有什么问题呢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吗？这有什么问题？小心小心，经文提醒我们私欲非常的可怕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什么？
肉体的私欲。
私欲在这里出现了，肉体满足自己喜欢的，我想看的，我想做的，我想要说的，我想要骂人的，照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，本为什么？
可怒
之子。小心，经文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不断去顺服自己的私欲，满足私欲的时候，成为可怒之子，要承受上帝的刑罚，非常的可怕。私欲会不断不断的 发展。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
罪来，
罪既长成就生出我们要很小心，私欲如果我们容让它在我们里头开始慢慢的怀了孕、怀了胎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今天我看起来我满足自己不会有立即的什么结果，但后果，但是它累积累积，怀胎怀胎，私欲不但怀胎，最后生出来不是一个宝宝，生出来是什么？罪恶。罪既长大了就变成非常的可怕。这个礼拜我们办同工训练会，高中大学生这一群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人，在训练会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是年轻人，你觉得什么样的朋友是你不愿意跟他相处？在分配做报告的时候，这个想到跟他同一组就开始叹气，觉得我干嘛跟他同一组，是什么样的人，来你把它写下来，接下来我请大家去寻找有没有类似的。好，经过他们写下来寻找之后，哇，接下来统计发现前三名什么人，高中大学生不愿意做他的朋友，第一自私，第二骄傲，第三个他都不听别人讲，只讲自己的，这叫他们所归纳出来比较就大家不喜欢的。哇，各位听这个结果，请问十几岁二十岁的孩子知不知道什么人可以交朋友啊？
知道。
小心，十几岁的孩子都知道，这个人很自私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我们生命不断去 喂养自我中心私欲是非常的危险。有什么危险？私欲的下一步叫做迷惑，就是被迷蒙，就是不再能够看得清楚，迷惑。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小心贪财，金钱会让人的人如果贪恋地上的财物，会让人眼睛怎么样？眼睛昏花，全身就
黑暗。
如果我们不断向前看齐，我们的眼睛积财宝在地，而有很多的忧虑，会落入很多的昏花，很多的黑暗。而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，贪财是
万恶之根。
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的什么
愁苦
把自己刺透了。小心，私欲的下一步就是迷惑。我们越来越被迷惑，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，眼睛是昏花的。金钱迷惑人，私欲迷惑人，自我中心让人越来越看不清楚是非善恶，无法分辨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不再能够分辨。把敌人当朋友，把家人当作敌人，这就是迷惑。我们要小心私欲，第一部曲，第二部曲迷惑，第三部曲就是渐渐怎么样
变坏，
变坏，变坏这个字就是腐化，就是败坏。而经文提到了滥交会败坏德行，我们不要自欺。我们滥交朋友，我们在人际上面的胡乱行为会败坏，同样字败坏德行。经文提醒我们要小心，渐渐变坏，渐渐变坏。私欲好像什么？自我中心，好像是土石流，好像是堰塞湖。当我们不断在那个堰塞湖里头加更多的水，短时间看起来没有影响啊，我还是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啊，没有问题。但它渐渐累积到一个程度，当它的坝体无法再承受水的重量，会怎么样？会整个决堤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土石流。不管千万豪宅，百万装潢，请问在土石流过后还剩下什么？你我的人生也是如此，我们要很小心。经文说渐渐变坏，撒旦的工作很多时候是渐渐的，让我们慢慢的跟神保持距离。罗德住在索多玛不是一天的，他是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，渐渐走世界的道路，后来就住在那个地方，天火降下。我们要小心，因此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我们千万不要在生活当中保留一点点啊，这是我一点小嗜好，这是我一点个人娱乐，这是我个人的喜好。小心小心，如果这些东西留在我们身上，是让我们满足私欲的，会落入迷惑，最后就渐渐的变坏。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一步都不可以留。牧师常提醒我们，一杯水，谢谢同工帮我倒。如果同工告诉我说这是普里纯水，最好的水，哦，牧师希望你今天喝得开心哦。但刚刚不小心在厕所那边哦，有一个这个粪便水，一滴而已哦，就一滴而已，就放在里面哦。牧师你安心使用，请问你敢喝吗？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留地步，就是那个一滴粪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它会让我们全然的败坏。小心，圣经当中南国犹大国有一个君王叫约沙法王，圣经上说他遵行神的话，他也寻求神，他还有一点敬畏，但是非常非常的可惜，他做错了一件事。神责备他，你为什么爱那个恨上帝的人，就是你为什么跟亚哈做朋友？亚哈是北国以色列的君王，约沙法是南国犹大的君王，他为了要跟北国合作得到军事的支援，所以他跟亚哈做朋友，跟亚哈一起吃饭，一起出去打仗。他选择错误的朋友，结果呢，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，约兰的儿子叫亚哈谢，他的儿子辈孙子辈都跟亚哈关系很好。更可怕的是，他把自己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叫亚他利亚为亲，亚他利亚成为他皇后，接下来他的孩子，而亚哈谢 过世之后，这个可怕的武则天亚他利亚就起来剿灭王室，把他自己的孩子全家全部杀光光，大卫王朝基本上是一夕之间完全瓦解。如果没有约阿施躲在圣殿中，到了七岁再把他扶正，大卫王朝就在约沙法一个错误选择上面，大卫王朝就没有了。我们要给我们孩子祝福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尤其是我们的交友。如果有一个朋友常常会引诱我们，不断满足自己，不断提供的很多的娱乐，提供的很多的东西，甚至提供很多的资讯，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抱怨，对我们的丈夫越来越抱怨，对我们的妻子越来越嫌弃，对孩子越来越多的挑剔，那要小心，这些的声音显然不是来祝福我们的，这些声音会把我们拖到很可怕的光景。求主救拔我们，小心，经文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，把这些私欲迷惑败坏的完全的除去。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要穿上什么？
新人。
新人，二十四节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感谢神，原文没有的形象，就是照着神造的。你我原本就是神的受造物，我们就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而被创造。但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你我犯了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当我们犯罪之后，就跟神的荣耀越来越遥远，就盖住了神的荣耀，好像穿上了污秽的衣服，生命生活成为污秽，在泥沼当中打转。但感谢神，神答应我们，神为我们脱掉这污秽的衣服，我们亏缺神荣耀，但这个经文提到我们可以重返荣耀，按着神荣耀的形象来被创造。感谢神，我们生命可以穿上新人。而经文提到新人有三个重要的特质，第一个是真理，新人是领受上帝的真理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我们何等的需要真理，真理在以弗所书不断提醒我们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
得救的
福音，就信了基督。注意，真理带来得救，真理使我们得着救恩，信靠主，领受圣灵，感谢神。而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我们既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训，学了他的真理，这是二十一节。二十二节，我们就脱去旧人。这经文文脉看到，如果没有真理，人就没有脱去旧人的能力跟分辨力。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不好，我们怎么会离开呢？除非我们听真理，明白真理，才知道什么是旧人，什么是不好的，我们要离开。到了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公义、诚实，原文就是真理，同样的字。看到神要让我们活在光明当中，一个记号就是真理，活在诚诚实实当中，生活是光明的，是明亮的，是充满了喜乐。到了第六章讲真理，告诉我们站稳了，全副军装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带子至少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力量，过去人的衣服是长衣，是宽松的，而当腰带一绑，就是有力量了，准备要工作，准备要打仗，束腰是有力量，真理给我们力量。第二，真理带着束腰，罗马的军装很像我们当兵的时候有打 S 腰带哦，就是要一动一动的哦，这个动哦不是为了透气，是为了要挂水壶、挂弹夹、挂刺刀哦。真理就是真理的带子，让我们可以拿起神给我们的武器，拿起神给我们征战得胜的力量，这是真理带给我们的祝福。而我们如何进入真理呢？提摩太书信告诉我们，教会是神的家，这家就永生神的教会，是什么？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，今天你我加入教会很重要的目的是我们在这里能够听见真理，明白神的话，在教会领受爱，也领受神的真理的提醒跟帮助。好奇妙，神让我们信靠他成为基督徒，没有说哎，好，你信靠神的好，很好，好，接下来就上旁边的先机岩，自己去兄弟爬山，各凭本事。没有，上帝设立的教会 教会就是我们聚在一起听神的话，彼此分享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我们可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的长过高深。神期待我们在教会中听真理，进入真理。因此鼓励大家在主日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。也许接下来过年期间，求神帮助我们把敬拜放在生活的第一位，也把握机会参加小组，透过弟兄姊妹的分享一起来认识神。感谢神，新人的第一个特质是真理，第二个特质蛮有真理的仁义，仁义就是正义跟公义，蛮有真理的仁义。仁义公义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含义是神给我们的一份礼物，一个身份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。我们因着相信耶稣，神称我们义，这个公义，这义是同样的字，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这个义的重要。我们来读，请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是的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，可以抵挡我们，可以使我们基督来隔绝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称我们为义，是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心中有一些控告的声音，批评自己，觉得自己没有做好的声音，很多时候那个是很沉重的。但感谢神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，因为神称我们是义人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，这是第一个层面。而第二个层面是我们给神的礼物，就是我们听见神的话，愿意信靠顺服遵行神的话。而阿摩斯书第五章告诉我们，诚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使公义如阿摩斯的背景就是他们一面敬拜神，一面欺压穷人，用一双鞋卖掉穷人。他们不遵行神的话，神非常的厌恶。而神期待我们起来公平公义活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像大水滚滚，江河滔滔。意思就是我们起来遵行神的话，把真理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喜乐和美好。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个画面，马上要过年了，各位年节当中会跟家人家族有一些聚集吗？而那个年夜饭当中，大家想到那个饭，想到那个聚集，是欢欣快乐，是非常开心，哇，一年不见的家人可以聚在一起咯，还是想到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，有一点点的，哎呀，不知道这个长辈又要发什么问题来问我啦，哦，问我赚多少钱，什么时候要升官，哦，什么时候要结婚，要把自己嫁掉，哦，什么时候要生孩子，哇，要应付一大堆的问题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想想看那个画面，如果那个画面中每一个家人认识耶稣，也活出耶稣，说耶稣所说的话，做耶稣所做的事，请问那个画面是不是很美丽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带着这个盼望来祷告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活在神的真理、神的公义当中，而且说出美好的话，能够带给整个家庭、家族、年节是何等美好的气氛、美好的祝福啊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学习认识他吧。穿上新人，就是有公义，就是领受神给我们的礼物，殷勤诚意。我们给神的礼物就是遵行神的话，全力以赴来认识神，把美好建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。神帮助我们新人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，圣洁就是虔圣，就是完全的洁净。圣洁，圣洁跟公义一起出现的，除了在以弗所书，另外一处经文就在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五节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圣洁公义摆在一起，神使我们圣洁成为公义的目的是要侍奉神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神让我们穿上新人，其中一个美好的记号是我们起来积极的服侍神。每一天的工作是为了耶稣，读书持家，做一切一切，在家里头做家事是为了耶稣，一切是为了耶稣，是坦然无惧。哇哦，好美。是的，这环境有很多声音让我们会恐惧，有很多的这些杂音，有一些甚至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的控告， 觉得自己不够好等等等等，一般人说偶包、哦、就是我要表现到如何如何，但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一切为了耶稣，单单定睛对焦耶稣，这种人生很轻省。我很敬佩董老牧师，虽然我没有直接接受董老牧师的牧养，但是从老牧师所生的四个孩子到今天董牧师、天慈传道师、宇光牧师、宋慈大姐的服侍，他们所结的果子，我不断去揣摩一个父亲是怎么样服侍神，把家庭带到神的面前。而董老牧师一句话我记在脑海里头，董老牧师是参加军队国民政府，后来撤退来台，他已经官拜少将，但是因为逃难的过程把所有证明的文件全部烧掉，他无法证明。而后来政府有一个补助的措施，就是战士受田，就是帮助这些农民，他们有一些经济上面的补助。后来他的同袍就跟他说，哎呀，不是，你可以去领那个战士受田、啊、你有资格，你去领，你去领。我们是只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出来打仗不是为了这个，是为了国家。他完全不去请领 这一切的补助，他说，我出来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是为了国家。哇哦，那种生命当中的勇敢魄力让人敬佩。而背后我们思想，今天你我成为神的孩子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做是为了上帝，也许别人不知道，别人可能看我们觉得你很傻，你做得很不值得等等等等，但是我们心中有一句话，主耶稣，你知道我为了你，这就够了。当我们知道主你知道我为了你，那种心里头的路加福音说坦然无惧，是非常扎实的，非常扎实的。今天许多人，我们的价值来自于别人要肯定我，别人要说我好，别人要知道我很厉害呢、哦、别人要知道我付出很多啊、哦、在公司里头我做了多少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、哦、很多人觉得不公平，因为努力没有被看见。但如果我们的焦点是主你知道我一切为了你，主你知道一切的事，我是为了你，那种生命而来的平安跟稳妥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。即便人都不晓得，但是主知道就够了。神帮助我们穿上新人，新人的记号是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求神让我们起来追求吧。这世界也讲真实，这世界也讲很多的道理，但是你发现这世界的所谓的真实是抽象的，但是在圣经里头的真理是道成肉身，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是活泼的，活在我们的面前。这世界的真实只是一个概念，但是圣经的真理是道成肉身，是我们可以实践，带来实践的行动的，这是完全不同的。这世界所谓的真实是以人为中心，但是神的真理是以基督为中心，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稳固的根基，不是随着学说、人群、社会的风向在飘动的，不是的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穿上新人、真理、仁义和圣洁。感谢神，除旧不新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而能够脱、能够穿的关键在中间这一节23节，我们来读，请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这是关键。我们如何脱得掉过去不好的，如何能够追求那个更美更好的，关键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要改换一新。原文当中这个改换一新这个动词，请问是主动还是被动？原文动词是被动式，它提醒我们，其实你我的心是要被改变，要被神更新改变。哇哦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。我们能够改变自己吗？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吗？哦，这个放了寒假，很多的孩子有很长的时间待在家里， 而爸妈大眼瞪小眼，看到很多的孩子的情况，请问会不会很多的爸妈有很多话想要提醒孩子啊？早点睡吧，哇，你的手机累了，它发烫了，哦，不要再滑了，哦，我起来啦，可以啦，哦，午餐都凉了，起来啦，哦，我们会不会有很多话想要提醒我们的孩子？但请问讲了很多有用吗？有用就不用再讲了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心都不在我们的手中，孩子的心也不在我们的手中。但好消息是，孩子的心在耶稣的手中，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用龙沟的水任意流转。我孩子的心能够被改变，我们就迫切祷告吧。我挑战做爸爸妈妈的，更多跟神说吧。有一天上帝跟他说，效果比较好。神帮助我们，心智要改换，那我们要问，那要改变成什么样的心呢？什么样的心是神期待我们所拥有的呢？我们从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的经文负面来看正面。前面的经文四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所以我说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，就是空的，这个心是空的，是虚的，没有扎实的，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如果外邦人的心是虚妄的，那神期待我们追求的心是怎么样的心呢？提撒罗尼迦书信告诉我们，这些成人身上行各种不义的诡诈，因为他们不领受
爱真理的心，
使他们
得救。
哇，这个心太重要了，叫做爱真理的心，使我们得救。我们要迫切为自己，为我们的孩子祷告这一件事。因为这世界许多的事情包装得非常的吸引人，悦人眼目，好做食物。在网络上，在流行文化当中，美食，很多的旅游，很多的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享受，人会爱这些东西。但好不好，我们向神要一个礼物，主啊，给我爱真理的心，给我的孩子爱真理的心，让他们可以领受这个心，让他们可以得着真实的救恩。神帮助我们，新的一年求神让我们坚持一定要读圣经，在年节期间每天都要读圣经。来跟我讲一次，请，每天都要读圣经。接下来的年假当中，好不好，我们跟神立约，每一天我们打开神的话，主你对我说话，我先听到你话，我再跟人说话，能够讲出美好祝福的话语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好期待每位弟兄姊妹认识神的话，愿认识耶和华荣耀之事充满遍地，如龙水充满洋海一般。董牧师鼓励我把一些解经的东西写下来，就开始写书，写书写完之后就开始做影片，圣经资料圣经好好看。而最近徐牧师在祷告当中，期待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学习，我们可以透过圣经电子报的方式来学习。神给我一个词儿，叫做天父的家书。哦，有年轻人说，妈妈什么是家书？哦，家书就是家人寄来的书信，叫做家书。好，天父的家书是从天父而来的书信。我们成立了天父的家书的电子报，从这个礼拜是马太福音一到三章。哦，各位怎么样订阅呢？就在您的周报第六页有一个 QR code，您可以扫描可以订阅。我们就会在礼拜一、礼拜三、礼拜五在早上六点半会推播一个 email 到各位的手机里头，就有当天的读经进度，配合教会的读经进度，有天父的家书，有经文，有解释，有反省，有见证，让我们来不断不断思想上帝的话语。哦，它是电子书，它是电子报，也有部落格，可以再去查其他的经文。期待我们花七年半走完一遍圣经，能够把这电子书完成。期待我们一起跟神立约，每天都要领受爱真理的心，好吗？神帮助我们，为我们自己，为孩子祷告，这是能够陪孩子最久的一份礼物。神恩待我们，第一颗心是爱真理的心，第二颗心，十八节，以弗所四章十八节提到了他们心地怎么样？
昏昧，
就是暗掉了，心地昏昧就跟神的生命隔绝了。心地昏昧， 如果恶者的工作是让我们心地昏昧黑暗，那请问我们要相反，要求心里头要怎么样？明亮。是的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，请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。回到十八节，我们要远离那个昏昧，我们积极要为自己，要为我们孩子祷告，就是照明我们的眼睛，心中的眼睛能够打开，能够看得到三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使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恩召，有何等的指望。这个恩召就是前文一章四节提到了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先，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，神呼召我们做他儿女，这份拣选是极大极大的恩典。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谁，我们是神的孩子，我们是神所疼爱的，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有盼望。第二件事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过去我们被神拣选，恩召是过去已经完成事，而基业是未来事，就是以后神在天上为我们存留，存在天上不能玷污，不能朽坏，不能衰残，存在天上的基业，那个基业是永远的天国，我们与神同作王，我们何等有盼望。许多人担忧整个国际的情势，担忧整个环境如何如何，但你我却有一个真实的盼望，因为有基业。我们在地上有家，天上有家，我们在地上有家人，天上也有家人，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过去蒙召，未来有基业。今天呢，十九节告诉我们，知道主向我们这信人所显的何等的浩大，怎么样的能力。二十节解释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
大能大力，
使他从哇，我太喜欢这个经文了，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彰显的能力，就是死里复活的能力。不管有多大的挑战危机困难，亲子关系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，夫妻关系看起来已经索然无味，已经看不到明天的时候，耶稣的大能是死里复活，耶稣一定能够今天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要彰显这极大的能力，要彰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的能力，我们还惧怕什么？我们还担忧什么？我们所能承受的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，神一定为我们开路。神如果许可这些挑战危机临到，神也一定会开路，给我们足够充足的能力，恩待我们，鼓励我们。三天前晚上突然接到一个讯息，我们很亲的一位弟兄突然一个讯息来，妈妈突然之间离开了，没有任何的预兆，突然之间就过世了。哇哦！这弟兄在我旁边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好像是约伯，妈妈突然离开。”处理这些事情，回到家，他的妻子在他旁边握着他的手，跟他说：“你还有我们。”你还有我们。而这位弟兄讲一句话了不起，他说：“我还有耶稣，我还有耶稣。”突然之间变成孤儿，突然之间最亲的家人离开，但是他心中的话是：“我还有耶稣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拥有神给我们的恩召，神给我们的基业，神给我们的能力，神给我们他自己，我们生命还惧怕什么？还缺乏什么？神鼓励我们，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得到吧？看得到，我们就往前奔跑；看得到，我们就不会惧怕；看得到，我们生命就会有荣耀。求主鼓励我们，给我们明亮的心。最后了，世界的黑暗的势力，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，心里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如何
刚硬。
刚硬， 黑暗的势力就是刚硬的心，而上帝要给我们新的心，反过来是什么样的心？
柔
软的心。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神为我们造新的心。我们来读，请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，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神答应我们的，神要在我们心里头做改变的工作，赐给我们新的心、新的灵，在我们肉中除掉石心，就是那刚硬顽梗不愿意改变的，赐给我们肉心，就是柔软的、谦卑的来聆听。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，对主是柔软的。主耶稣，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？主，请你说，仆人静听。请主说，主啊，你说，仆人静听。这是撒母耳，撒母耳跟神回应，他有一个柔软的心，就不断听见神的话，把以色列心带回到神的面前。神鼓励我们离开实心，得着肉心，对主柔软。我们对上帝要柔软，请我们对人要不要柔软呢？神帮助我们。我们思想为什么一些夫妻吵架会越吵越大声，为什么会越吵越大声？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我讲的话你都没有在听，你都没有抓到重点，你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你既然听不懂，那我就讲大声一点让你听得懂啊。那讲大声你还听不懂，那我就只好拍桌子跟你讲我在讲什么啊。那反过来，另外一个视角，另外一个配偶也是同样的逻辑，就是我也在讲啊，你也没有在听啊，所以我就只好讲大声一点让你听，让我讲大声你开始拍桌子，那我就只好掀桌子啦。为什么越吵越大声？就是我们里头是硬的心，我们忙着表达自己要讲的，我们却没有办法听到别人到底要讲什么，我们听不到。所以每一个人的沟通都是捂着耳朵拼命讲，这有在沟通吗？这就是硬心、实心。反过来讲，我们向神要一颗柔软的心，求神让我们听得懂我们身边人到底在说什么，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，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。许多时候可能不是那句话本身，而是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，他在讲什么。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听得懂，否则我们帮不到我们的家人。神帮助我们。许多孩子觉得很孤单，为什么？我们看，哎呀，你家里很好啊，很有钱啊，哦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但是他说他很孤单，因为他的心没有被聆听，没有被了解。耶稣能够了解我们，而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有最好的优势，只要我们够谦卑，安静下来，我的孩子到底在说什么？为什么我不了解我的孩子？主耶稣，你要帮我，我是他的父母，你要帮我。我常常这样子祷告，我就发现，哦，原来他在讲这个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弟兄姊妹，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吧。昨天中午我们有一个徐家的过年的聚餐，我们就一起聚集大约30个人，很多的亲戚一起来，一起聚集当中，感谢神，我在当中祷告，神帮助我学习柔软。我就发现我不再需要向他们说好像诶，其实我也不错啊，我也是很厉害，我也怎么样怎么样，不是的，而是我发现我能够去聆听他的故事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开心，他的不开心，是一件好有趣的事。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柔软去祝福别人的人，这是神期待我们成为别人的礼物，一个美丽的祝福。神帮助我们，特别在这个过年期间与大家分享除旧布新，期待我们生活的环境被更新，更期待我们的心被上帝更新。阿们。因此写下了两句话送给大家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。脱旧人，穿新人，得新心，爱真理，明亮眼，柔软心。求神让我们的生命不断不断的经历到新的更新跟祝福。一开始请问大家的问题是，我怎么样判断这个物品要不要留， 这个朋友要不要交，这一个习惯还要继续吗？那个判断的标准在什么地方？我思想三件事。第一个，这个习惯、这个物品、这个朋友有没有帮助我更认识神、更爱神呢？谢谢今天领会带我们一起敬拜，带得很好。人生最大的是什么？认识神、爱慕神、服侍神。这个东西有没有帮助我更认识神呢？如果没有，真的不太需要留。第二个，这个东西、这一个习惯有没有帮助我更能够去爱人呢？能够去跟人分享平安跟祝福，还是这个东西让我更多关心我自己，自顾不暇？这东西到底是能够爱人的，还是只是在表彰显自己的？求神帮助我。第三个，我判断的思想的是，这个东西留下来对十年后的我是好是坏？所以我思想了一个词儿，好，我要给十年后的自己一份礼物。那个礼物是什么？我也挑战大家，哦，您现在20岁，您现在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，我们要给自己十年后一份礼物，你会给自己什么礼物？我想了很久，哦，后来我想到一个，哦，这个是我个人的领受，哦，这个没有一定要大家遵行的意思，哦，这个连我太太也都不太赞同我这么做，哦，但是我还是跟大家分享我的领受。我的领受就是50岁的我现在开始原则上不要吃添加的糖类，当然可能会有例外了，哦，但是原则上就是不要吃，哦，而且我特别在过年前做了这个决定，哦，无论如何，哦，我觉得一般而言对60岁的自己应该会谢谢50岁的自己做这样的决定，可能性大一点呢，哦，所以这是我给自己50岁的一个礼物，也是给自己60岁的礼物。我也挑战大家，我们保留这个东西，保留这个习惯，保留这个朋友，十年后的自己会跟自己说，谢谢你当时保留下这个东西吗？我们透过信息1分钟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到了信息1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来思想过年期间要除旧布新。首先要除旧，脱去旧人，这旧人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。我们要把一切拦阻我们认识神、爱世界的东西来完全的丢掉。第二部分，我们要穿上新人布新，我们回到神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、圣洁在我们的当中何等的美好。第三，我们要领受新的心，被主更新，是爱真理的心，有明亮的眼睛看得见神的旨意，有柔软的心，被神的爱更新触动，让我们都过得胜的新年。我们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每位弟兄姊妹除旧布新，靠着主得胜有余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
我们来唱诗歌，愿你我成为耶稣的新香气、新见性，所到之地分享祝福、喜乐、美好。我是耶稣基督的新香气，我是耶稣。我是耶稣基督的香气，接着我是生命流入全世界，接着我是生命流入全世界，跟耶稣说我是。 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要赞美神，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神一定按照他应许，要赐给我们爱真理的心、明亮的心、柔软的心，能够真实的被神更新改变。祝福来祷告，请。点时间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除旧布新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习惯，在我们的娱乐，在我们的交友，在我们的人生的目标上面，有什么是旧的应该要停下来，应该要赶快离开的呢？有什么是新的神让我们要赶快追求的呢？有一定的时间自己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不但追求环境物质上面的更新，更求神在我们心灵里头做这样的大扫除的工作。有一段时间我们等候神给我们的提醒光照。马上要过年了，有哪一位家人是我们心里头最挂虑的、最担忧的？可能是还没有信主的长辈，可能是还没有信主、还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孩子，可能是某一位家人在生病当中，好不好？我们提名为他来祝福，求主在这个年节中，让我成为耶稣的馨香器、新见性，让我成为为他祷告，让福音能够快快临到他，神的医治安慰能够快快临到他。求神怜悯，为着我们所爱的家人接下来年假的生活来祷告，停。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赞美您，您答应我们，当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的大恩典中，让我们有魄力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神把新的心赐给我们，我主要在这个年节，让我们一起经历神的平安，让全家归主的恩典能够速速的临到我们。听我们的祷告，仰望奉耶稣的名，请坐。神祝福各位，
谢谢徐牧师。